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13-28。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的，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在前一段日子里面，我们重点讲的信息是，如果我们有多结果子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作为枝子要多结果子，枝子必须跟树有很好的连接，使树的生命的供应能够不断的供应到这个树的枝子的里面，然后这个枝子才能多结果子。主耶稣在讲到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和树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应该怎么办啊？啊，应该把它供起来对吗？圣经说不是的，他要把它修理干净，使它能够结果子更多。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么能为主做工，结出生命这么好的果子，所以这个人太了不起，就把他怎么怎么怎么样。神的做法不是这样。神的做法是，当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够在他和他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能够为他多结果子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修理干净。修理干净这件事情，我们通常的理解 会觉得修理干净是件很不舒服的事，对吗？啊，我们自己有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想要做的事，可是如果当我们是一个立志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那么有一些时候就使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大舒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神要修剪我们了。有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讲到啊，有弟兄姊妹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多讲一些实际上能够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有具体指导的具体的事情。我的亲人啊，我的家人也跟我提过这些事情，就是说说我的信息呢比较是一个在大的关系上大的道理上比较强调，但是在应用的事情上面呢强调的不太多，所以呢就是说如何能够把这些大的关系啊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所以上一次的主日呢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关系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因此我们很难在具体的这个问题上来告诉大家怎么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是我个人经历出来的啊，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是一位只会讲大道理的神。这一位神他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当然这一本圣经在2000年以前就完成了，他的语言他的文化都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么这一本圣经里边所提出的属灵的原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怎么用呢？我们借着诗篇，我们看到大卫这一位贵为君王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遇见许多的挑战，遇见挑战怎么办？他回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面前。所以大卫说，如果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恩惠，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我们不是来学一套好的道理，好像这个尼哥底母说你是从上帝那来的，你做师父的，你肯定有什么东西来教导我们。主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你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是直接跟生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在具体的事情上面知道怎么做，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学了哦，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不是这样。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学到我们在具体的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回到他的面前来。主耶稣说希伯来书里边说啊，这个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什么时候来呢？圣经说是随时随地的来。哦，这个太厉害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讲的很多道理也不见得随时随地都有帮助，任何环境里面你都知道，而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介绍给大家。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尽心竭力怎么样呢？把我们每一位肢体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教导大家的不是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做，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在这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仰望他，让他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给我们智慧，而且还要给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力量和勇气，对吧？我们不但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还要能够做出来。我们教给大家怎么做，他能做到他就不一定能做到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不是这一个具体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是我们这一位在具体问题的里面怎么样去寻求他，啊，施之于鱼不如受之于渔， 啊，你给他一个鱼，你不如教给他怎么钓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思想这个问题啊。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生命要丰盛起来。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多结果子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给我建议说，我们要传福音嘛，所以怎么办呢？开这个传福音的布道训练班啊，大家来学习怎么去布道，然后呢来找一些资料啊，比方说我过去我们用过几个布道的资料，四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四个传福音的这个法则啊，这个四个法则基本上就是说，你现在死了，你确不确定你能上天堂？啊，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啊，啊，那就第二个律，这是第一个律，先问他你现在有没有把握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是罪人？啊，第三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啊？传福音的四步，就在这个福音四律上面呢，很多教会都使用这个东西来训练。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跟他说，你说你知不知道你死了以后你会上天堂？他说我知不知道无所谓，但是我不想上天堂，你就很难办。啊，因为我死了以后我投胎，我不相信上天堂，啊，你就很难办，你就 stuck 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用这些套路往往不行啊，还有呢，用福音桥啊，这个有一个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了一套传福音的办法。啊，有一套书，然后呢他这个把它都加在里边，然后一页一页给你看啊，然后你去接受这个训练。对有一些人有用，但是大多数的人不行。啊，传福音不是我们用一套套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福音是生命，所以你看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套路。他可以用任何方式来传福音，来讲道，这个时候要求的是什么呢？是生命。所以耶稣来，他说我来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得生命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得生命呢？主耶稣说叫人做门徒。门徒就是一个按照圣经说啊，这个不是世界上的门徒，就是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一个得生命的位分和得生命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要成为门徒，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就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门徒，为什么要做门徒。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门徒，其实很多教会里边就成了宗教徒，就成了教徒。教徒注重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想想啊，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某某教会的教友，这个东西我们往往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传统，注重的是教义，注重的是礼仪啊，我们来进来受了洗了没有啊？啊，守圣餐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仪式非常重要。但是忽略的是什么呢？是与主的关系，是生命的丰盛，是真正自我生命的更新。犹太人，我们今天在讲弥迦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也是奉献千千的牛和。万万的纸油啊，搞这些宗教，到圣殿里边去唱诗敬拜献祭。当然圣经上说这些都是根据律法来做的，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层面而不深入到生命层面的时候，这些宗教的行为 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宗教的行为的本身并不是意义，而是你能从中得到生命才是意义啊。现在我们家里边有还有两个学生啊，当然老大还会要去读书，现在呢老二要考这个 VCE 了啊，天天在家做功课。那么老三呢学中文啊，在家里背这个他要写的那些文稿啊，要去考试。我就看到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做功课。后来我就回想，我记得我在这跟大家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也做功课。在中国的时候呢，尤其是语文功课啊，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母亲啊，属于虎妈妈之类的那，是吧？这个我小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是干什么呢？是听写，是吧？这个，因为听写的时候呢，妈妈通常是做饭的时候，所以妈妈一边做饭一边给我听写，然后呢，旁边就放一个小杆子。听写错了一个字，伸出手来打一杆子啊！所以那个是个很可怕的事儿。所以怎么办呢？听写错了或者哪个字不会写，就要抄写10遍、20遍啊，这样。所以小时候呢就偷懒，这个写10遍的时候，就先写立人立人立人立人立人写10遍，然后呢再写旁边写这个反正是都写完了交上去了。其实有没有学会啊？没有。也就是说功课是做完了，可是呢知识没学会。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讨厌做作业。同班同学里边常常找我们小组长整天追着我要作业。我说我已经会了，干嘛还要写作业啊？这不行啊，老师要一定要叫你把这些东西都要做完的。后来我说好了，就拿来抄啊，抄抄抄抄抄抄，根本也不用动脑筋了，这个就把它抄完了，就交上去。功课是交上去了，甚至于还怎么做呢？找一个同学帮我抄。这个请他吃饭帮我抄作业。这个有时候老师也粗心，因为数学嘛，这个物理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一些符号，笔记可能也看不大出来是不是我写的。总之功课是交上去了，可是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们人常常这么聪明啊，就是表面上把事情做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做了礼拜了，哎呀上帝啊，我今天礼拜已经做了啊，奉献也交了，就以为是事情解决了。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叫我们得到的。那么神要叫我们，就像我们读书啊，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知识。你必须把知识掌握了，你做那个功课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对吧？所以做完了功课，功课可以丢掉了，但是知识留在了我们的脑子里面。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做礼拜，做完了以后，这个礼拜的仪式可以结束了，可以忘记了，但是生命要建立起来，真理要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才是能够达到的目的。但是人聪明啊，就是不愿意付出真实的代价，就草草了事，结果呢我们得不到真实的那一个应该产生的结果。那么当时的犹太教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坚决不让他们落入到这个宗教的套路里面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对于门徒的带领和栽培，而是叫门徒随时随地跟随他，随时随地让他们来学习，目的是为要造就他们真实的生命。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是一段非常关键的经文，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止一次听过这段信息的讲到了，但是把这两次连在一，把这两段信息连在一块讲的不太多，一般的要么就是讲下半段，要么就是讲上半段，因为上半段是彼得认耶稣为主，下半段是主耶稣讲到做门徒所需要的条件。那么很多时候把它两个分开来讲， 但是我今天把它合在一起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其实这两件事情原来是一件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做门徒的意义，目的是为要得着丰盛的生命，是为要操练我们的生命，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出来。那么这个果子不仅仅是指的我们传福音的果子，也包括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具体的事情里面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基督徒生命的那一个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看看西门彼得做的这件事情啊。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所以从此主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记录的啊，第一次向门徒来预言他要受苦，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时候彼得什么反应呢？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这个呢在中文的翻译里边没有错，但是在这个语气上有一点不大对啊。其实是彼得把他拉到一边去责备他，在原文里边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把它还原一下的话，就是主耶稣在门徒当中啊，就问我是谁啊，然后这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啊，然后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那么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他这个只有西门彼得说了你是谁谁谁，你是神的儿子，是这个啊，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然后主耶稣就夸奖了他，然后主说好了，你们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了，很好，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你，我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我的完成第二阶段的我的使命。所以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件历史事件是在耶稣的侍奉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耶稣带领门徒，重点让门徒要做到的一件事是使门徒认识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这个人类的救主，是叫门徒先认识这件事。当门徒认识了这件事以后，主耶稣开始转向耶路撒冷，要进入他第二段的使命，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在主耶稣的侍奉的过程里边他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取决于门徒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他了啊，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主耶稣确认了这里边只要有一个认识他了，够了，说我从今以后我的目标要面向耶路撒冷去，然后要受许多的痛苦，最后被杀，然后不是被杀就完了，主耶稣从来都是说第三日复活。那么如果我们是当时的西门彼得，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啊？因为彼得是这些门徒里边大概年龄也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耶稣比较得耶稣赏识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天然的就是一些头目式的人啊，所以他影响他就天然他就有一种影响力啊，这个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一种 charisma 啊，有一种吸引力啊，天然的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自己也把自己当做一个中间的领袖啊，就好像这个雅各和约翰，就是说当然你得了国的时候叫我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就是说西门彼得不要给他位置坐，他在这里整天争，你等着你真的得国的时候给我们俩。他们常常争论谁为大的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仍然觉得他是 somebody 啊，然后呢他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去责备他。为什么责备他？这个地方是劝他，就是说主啊，这是万事不临到你，好像是劝他不要上十字架。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主耶稣的这个彼得当然考虑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他自己要受苦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想想彼得这时候他考虑到的什么问题啊？彼得这个时候他可能考虑到什么问题？拉着他，其实是把他拉到一边去，劝他，其实不是劝他，是责备他。他考虑到什么问题啊？啊？哎，考虑到影响问题啊，对吧？考虑到组织问题啊，是吧？当这一讲说，他一听坏了，主耶稣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拉到一边，哎呀，你怎么搞的？是不是啊？你怎么能当面讲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帮人马刚刚拉起来啊，是吧？你上了十字架，我们咋办？我们刚刚认你，把你推举出来了，是不是啊？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你是王，你是将来要带领我们复兴。你说你要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你可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说了以后，咱们大家人心惶惶啊！这个出了什么事你负责任啊？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搞组织，对吧？怕人心涣散，对吧？这个宗教领袖，对吧？哎，原来我在松仁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同会的人给我讲过多少次，哎，某某人，这话你不要讲，你把人一讲，你吓跑人不来教会了，那怎么办呢？啊，很多人担心这种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常担心这种事，对吧？讲道的时候讲得温和一点，你讲得太严肃了以后，人家吓怕人就不来了。这是一个我们刚才说搞组织的人的思想，宗教就非常容易因为组织的原因而落入到这种思想里边去。主耶稣很明白他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他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宗教，宗教和真实的信仰中间的最大的区别是宗教要完成一批宗教有宗教野心的人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他们要组织人，他们要办一个教会，他们要怎么怎么样，要搞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子，他们自己的内心里边有他一套自己的东西，而这一套东西往往和神的东西相差很远。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会，很多人就说教会挺好啊，做基督徒要很 nice 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好像基督徒都是好人啊，我们都有一套的我们的自己的这些的想法。如果我们按照这套想法去做，我们就必然走入到宗教的没有生命的，只有那种人看来这个挺好的那个外表的现象里边去，这不是生命。而且这种东西不能为神结出真实的果子，到了最后宗教一定走向假冒伪善的那个地步里面去。所以从这一个彼得的表现上来看，主耶稣的责备上来看，现在主要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他真正的要从生命里边归向神，使他能够得着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情的生命丰盛的那一个门徒，是为神结果子，不是为自己的宗教野心去奋斗的这样的人。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基础的这个门徒的前提，它的根基是在上半部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我们只是向门徒的回答说我们听说耶稣是谁，这是绝对不够用的，因为我们要做门徒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说是有很高的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舍掉我们旧的传统来的，我们曾经为之努力保护这个要建设的我们旧的生命和生活。 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不是在旧的生命里边基础上的建造，而是把旧的生命拆毁，在耶稣基督里边要重生，再生一次，不是复活，是重生。我们讲到复活和重生最大的区分是什么？复活的时候是你把旧的那个成命里边的那个再活过来叫复活。比方说现在我死了，证明死了，然后祷告主使他复活，然后我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我还是现在的我，对吗？我是五十多岁的，我复活以后我还是五十多岁。重生不是这样的，重生是旧的这个生命不要它了，然后从零，从小 baby 重新开始，完全是个新的，和旧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叫做重生。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要的是重生，不是旧的生命的复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不是重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生操练的结果要带着那个进入到永生里边去。所以我们一生操练的什么情况，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就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复活和重生是不一样。那么我们做门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门徒呢？从重生开始。重生就是永生的开始，重生是我们做门徒的开始，重生是标志着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管你进过任何的宗教的手续，做过任何宗教的形式，如果我们里边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还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与否，关键在乎生命，而不在乎形式。所以如果我们要重生，我们必须具备一个极大的勇气。那么这个勇气是建基在我们对神的信的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勇气。我们说人若行善，他真的要去行善，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行善，比方说饶恕，比方说爱人如己，比方说忍耐宽容，这些都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对全能的神与你的关系产生一个真实的信，你才能够继续做下去。主耶稣说，你饶恕别人吗？为什么？因为他饶恕了我们。他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他也不饶恕我们。原来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是与他对我们的饶恕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件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求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跟他之间有关系啊。比方说怜悯人，圣经说你不怜悯别人，神也不怜悯你啊。这一个关系，如果你要是怜悯他、包容他、忍耐他的时候，甚至他来伤害你怎么办？你不要去报复这个报仇，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饶恕的基础是建立在你对他的信心上。你去帮助他，也许他会伤害你怎么办？那你继续帮助他，你说他能不能伤害你取决于他对你的保护。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在一个人的行为上就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当主耶稣呼召门徒啊，要他们舍己背十字架，不顺从自己，要顺从神，把救我完全放在这个好像死的这样的地位上的时候，他必须对于神有认识。这个我相信圣经里边这个次序啊，就是先主耶稣问他们我是谁，让他们来认识主， 然后发生了彼得这件事，然后救着彼得这件事，主耶稣说了。于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第二十四节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这个舍己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我相信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舍己更难做的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结过婚了，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边会常常出现吵架，夫妻吵架的事儿。在这里我就不好意思问了啊。如果夫妻结过婚了，在座的我看了看，结婚的人都不是刚刚结过婚啊。所有结过婚的人，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的人，要不要举一下手？哦，那里有举手的，感谢主啊。这真不容易啊，有一对啊，从来不吵架啊。当然这个吵架就开始产生定义问题啊。什么叫大打出丑才叫吵架呢？还是两个人争执才叫吵架呢？当然我们非常为我们这一对年轻人感谢主啊，至少他们觉得他们至少不是太大的伤害，这已经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其实就是刚才举手的这对年轻人啊，在我们在青年聚会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中间其实不完全意见是一致的啊，也会出现一些，不过他们处理得很好啊，就是人自我，人以自我为中心。夫妻吵架的原因基本上出于这个，不肯放弃我的观念，一定要叫对方按照我的意志来做事情啊。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每个人都有道理，而道理的出发点在哪里？就是他得罪了我，他这样对我，他这样怎么样我，以我为中心为出发点，你听了都合理。对方你再一听呢，对方也有道理，他这样得罪我，他这样说我，他怎么怎么样我，所以我才这样对待他。那我们都以自我为出发点，我们就把一切事情都合理化。我们做门徒的最大的拦阻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真理为客观为出发点，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所以彼得来拉住耶稣说，这事万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以什么为出发点？圣经要说他以人的意思为出发点，体贴人的想法，不以神的意思为出发点。那么当人以自我为出发点而不以人的意志为出发点的时候，门徒训练这件事就搁浅了，就下不去了。所以当我们劝夫妻吵架的时候很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在他的问题上给他讨论个是非，可是你很难改变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你改变不了这个意识。所以如果他还是继续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家里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那么我们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以教会，以我们这个组织，以我们这些人，以我们在一起的享受，我们的想法为出发点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无法走真正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跟随主，我们不是要按照主的意思做事，而是让主来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生命造就的事儿也就不可能了。周晓东传道，我很感谢主啊，神给他有很多很犀利的洞见。他上次不是上一次了啊，就是以前讲过一篇信息，就是当那好像是他从中国回来以后的第一次讲到，在还那是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在 NBC 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主耶稣 来到彼得的船上打鱼啊，主耶稣说你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彼得说，哎呀，耶稣啊，你是一个匠人啊，如果你不管是木匠还是石匠啊，如果你讨论做桌子建房子啊，你有资格，打鱼是我的专业啊，白天是打不上鱼来的，因为网鱼这个鱼必须在水面上你才网上来，是吧？这个下网捞鱼那不可能是在白天进行，一定在晚上水上的水面上，可能白天鱼都到水深之处了，你怎么能下网打鱼呢？啊，主耶稣说啊，彼得说 OK OK， 那就去了。去了以后结果网上很多鱼上来啊，那彼得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不可能是用法术用任何东西啊，使能够使这个鱼产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耶稣说你是神。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出现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哎呀，耶稣你太厉害了，是吧？鱼都听你的话，来来来来来来，建庙烧上香，耶稣啊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任何打鱼的时候你一定在我们船上，对不对？我们就发财了。所以呢，事情神迹一发生，产生的是耶稣到我们中间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耶稣说好了，你知道我是谁了吗？舍下你的船，舍下你的渔网，来跟从我。不是我来满足你，而是你来跟从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呢？世界上一切拜偶像都是第一种情况，我烧了香你得给我平安，使我发财，使我逢凶化吉，我不必听你的，因为他并不是并没有什么真理。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要求说你来跟从我，我让你怎么怎么样，让你有永生，让你什么的，他没有这个。你顶多你来跟随我，我教你一套道理，是个说法，对吧？没有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把耶稣拉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不是这样，而是你把你的生命献身活祭给他，你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同意吗？所以主耶稣当这个彼得这个保罗讲完了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他说我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不是说我劝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不是这样，是我们的生命给他。那么要把生命给他，这一个前提就是认识他是神，认识他是真理的本体，认识他是愿意接受我接纳我的这一位神，认识他，这是我们敢于把自己交给他的那个前提。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献身活祭给他，从哪里知道我们没有真正的献身活祭给他呢？就是我们在遵行他话语的上面我们常打折扣，我们并不是注意点在于说你想叫我做什么，而是我们的注意点仍然是我需要什么，我祷告你给我做了没有。这就是我们献身活祭还是我们只是来借着宗教让他来成为我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不敢把献身活祭给他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是那一位爱我们保护我们是我们一切信心的真正的基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自己只是他来帮我们而已，帮也行不帮也无所谓了，对吧？能帮更好，不帮就算试试看吧，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想法，对吧？来到教会我们还是这样的想法。只有当我们真实认识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所说的话一句 都不会落空，相信他是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出一种信心和勇气，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去交在他的手上。交在他的手上，认识他的时候，他要在我们身上更新我们，让我们做门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他说我们要舍己，然后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把我们自己交在死亡的位分上，叫背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是指的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叫做插亡命牌。大家见过插亡命牌的人吗？这个我小的时候参加那种公审大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啊。在农村的时候，这个公审大会的时候，那个因为审判台上的人都是阶级敌人的啊，有些时候呢在公审大会的时候要诉苦啊。中国那时候的法律还不太健全，是不杀不足以满足法律的要求吗？根据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多少款多少条判他死刑吗？不是。那时候判死刑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根据民愤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我小时候那时候的记忆很有意思啊，这个公审大会之前的时候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啊，这个唱完了以后下边就喊口号啊，然后就把人就压上台来了，就是五花大绑啊，然后宣布什么什么什么人啊，不杀不足平民愤啊，谁谁谁谁死刑立即执行，地上放一个亡命牌，哐当插上去了，然后在那个亡命牌上哗哗红狮子打一个大叉，那然后就推着下去，推到汽车上，然后就小喇叭一吹，就压到刑场上去，就枪毙了。那么当这个亡命牌一插上去，哗哗红叉一打，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死定了啊！表示他死定了，立即执行，死定了啊！背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插上亡命牌，死定了啊！这个罗马人，这是罗马人的用语啊，判处谁谁谁死刑。你看这个当年耶稣就是这样，本丢比拉多。当时的犹太人要求啊，最后他去写文书啊，他虽然找不到理由，最后说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那、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判他死刑啊，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本丢比拉多说，他说上帝的儿子，我凭什么判他死刑啊？只有说他说他是王，因为这不能有王，有王就造反了嘛。对吧？那个时候他是罗马的这个行省，你怎么能有王呢？啊，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判他死刑，然后宣布死刑以后，他就自己背起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啊，所以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自己，不是把自己了，就是宣布你死了，你已经虽然还没最后钉上去，但是你已经在死的地位上。那么在这里说做门徒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你的亡命牌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吵架，当我们在很多是不是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我们是身上插着亡命牌的人。我们在跟别人这个很有道理去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亡命牌十字架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还是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个根本没有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这个是做门徒最大的拦阻的地方。下面说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命的，救自己生命的，必须丧掉生命。二 二者不可得兼，必须丧掉。然后凡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定一定会得着生命。所以这两个字必啊，这两个必字，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门徒啊？因为生命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要见证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为主结出丰盛生命的果子出来，这是我们做门徒的目的。可是怎么样做门徒呢？在我的圣经里边把这个东西说做门徒的代价，我说这根本不是代价，门徒的代价是主耶稣替我们付的，我们根本不需要付代价，这个是做门徒的条件，不是代价。啊，你说，哎，我给你套新衣服，你把旧的脱了吧，你把旧衣服脱了，能够穿上新衣服，脱旧衣服叫代价吗？那个不叫代价，人家送给你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在商店里面买的衣服，那代价早人家已经付了，人家把衣服已经买来了，白白的给你穿上，你只是把那个旧的脱了才能把这个穿上吗？你总不能穿两件衣服在身上，是不是？所以你脱衣服这件事情是条件，不是代价。所以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条件，不是代价。代价是主已经替我们付上去了，他能够使我们得着生命，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能够使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里边丰盛起来。他说你丧掉生命的时候必然会得着生命，这个条件主已经自己为我们做成了，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做的。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说，我们愿意把旧的生命放下，把自我放下，然后我们来跟从他。跟从他就是他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愿意跟随他，顺服他到什么地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生命呢？这里就指出了我们做门徒的焦点原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可是我们常常的想法是为要在地上追求我们那些属物质的，别人所给我们的那些虚荣的物质的上的满足，所谓的人所看得见的那些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常常出现了一个我们的追求和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错位。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可以在地上，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得到成功。主说不，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着丰盛的生命。主说你不要追求那些东西，你把全世界都赚了，你把命赔上有什么用呢？说我来是要叫你能够得着生命的，而你本身在世界上，你无论在哪个方面上成功，你都无法得着这样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的，而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最宝贵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来跟随耶稣做门徒，他的基础是我们首先要对这一位神有真正的认识，他的条件是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个过程是要跟从他。那么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在他里边那一个因信已经重生了的那个生命才会有能力来做出见证，来结出我们的生命应该结出来的果子。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生活，具体的生活才能成为是平安的，才能够成为是蒙福气的，是丰富的喜乐的那种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学习再多的好道理，我们学听了这个做了再多的宗教的仪式，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不到什么真实的作用。正像保罗这个跟那些 还在继续做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那些规条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圣经上说，其实这些事情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也就是说，我们做那些宗教的仪式，学那些宗教的教义，在我们改变生命的本质上没有多大的作用，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们做门徒不是做一个宗教徒，做门徒的重点不在乎我们学多少的教义，而在乎我们明白真理，不在乎我们付出，或者说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了多少的侍奉，而是来按照他的真理，按照主的旨意来进行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年要结果子，现在看起来我们的结果子的这个情况不太好啊，结了几个果啊，不太多啊。我们从离开MBC 到现在半年，时间实在太短了。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使我们真正文化生命都得到真实的更新，这个是需要艰苦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走上这个过程去才行。那么这个过程怎么走上去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它，然后因着信它产生的信心和勇气，把生命委身给它。委身给它的时候，我们立定一个心志，舍己，背起十字架。有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谁的生命丰富起来吗？你就看谁敢于向自我下手。敢于向自我下手的，他的生命就会丰富；不敢向自我下手，把自我保护得好好的，他的生命就不会丰富。所以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面，是一个非常反合的道理。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你要得着生命吗？不是你越会保护生命你越得着生命，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越会丧掉生命你就越得着生命。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你想丰富吗？你就去舍吧，舍了才能得，叫舍得，对吧？这个也是在基督里边的丰富的原理，对吧？你施舍给别人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你不舍得施舍，神也不给你。这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呢，需要我们用一个信心的突破。那么下边呢，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稍微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听了这篇信息，我希望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道理，一个好的道理，大家又听了。我们盼望的是，每一次的聚会是一次生命更新的聚会，是我们一次决定，我们做决定。人生是由许多的决定来组成的，我们的决定建立在一个真实的真理的基础上。弟兄姊妹，我们是门徒吗？我们现实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很困惑？问题出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生命不够丰盛。那怎么办呢？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门徒差遣的使命。然后主耶稣临到我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主耶稣甚至没有说，来赞美我，来敬拜我，那个赞美和敬拜是我们要做的，更要做的是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儿。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边，主说来跟从我，那么这个时候条件是我们要舍己，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智慧眼光，实实在在的这样做了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借着你的使徒记录在圣经的里面，使我们今天在我们软弱困惑许多的事情无知惧怕无奈，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你福音的真光照进我们的生命，我们听见你从天上呼召我们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已经受洗归在你名下的人，是蒙了重生做你门徒的人。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赐下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要丰富起来，必须要跟从你走做门徒的道路，要向着救我自己的传统，我的一切思想死掉，使我们可以向你而活，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地走上这样的道路，好使我们能够在有限的人生的时日里面造就我们的生命，为你结出生命的果子。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污秽败坏放荡，人背叛你，主啊，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常常软弱失败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加需要清醒我们的头脑，立定我们的心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中保。正如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我们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主你的恩惠，我们早就丧胆了。主啊，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凡是立志要跟从你的，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垂听帮助，使我们成为你的门徒，生命丰盛，为你成为美好的见证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